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病急乱投医，习近平下令中国央行重启国债买卖，惹关注。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领袖，分析称凸显中国经济问题积重难返。
一方面是解决他投资不振的问题，强化国际投资对中国的信心，代表中国的经济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So I think it's an attempt to blunt force power coercion. Then
俄罗斯战争野心或不止乌克兰，专家呼吁北欧急需新安全战略抵御中俄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五3月29号引述朝鲜外务相崔善基的话报道说，平壤对举行朝日高峰会不感兴趣，并且拒绝与东京进行所有对话。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星期一曾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通过并未说明的特殊渠道要求与他的哥哥金正恩尽快举行峰会。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9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晤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双方举行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会谈。
Your visit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obviously.
苏杰生说，你的访问有助于我们了解你们地区的局势，我期待听取你的观点。
We w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我们将期待恢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我们将期待讨论我们之间合作的新领域和项目，因为我相信这一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媒体报道说，库列巴在会晤印度官员时敦促印度与基辅站在一起。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中国调查人员于周五3月29号抵达巴基斯坦，加入对5名中国公民在最新自杀式袭击中丧生的调查，试图遏制类似袭击对中巴经济关系构成的威胁。3月26号发生的袭击事件是一个多星期以来中资项目在巴基斯坦遭受的第3次重大攻击。学者表示，这次袭击可能会加剧双方长期以来少有的一个紧绷点。据报道，因服用了日本小林制药保健品而死亡的人数3月29号增加到5人。该公司表示，有114人仍在住院。该公司社长小林章浩3月29号在大阪的记者会上与其他高管一起鞠躬道歉。
今回の事態の全容の解明。
小林章浩说，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澄清整个事件，避免进一步的损害，向顾客提供真诚的回应。这种有红曲成分的保健品声称能帮助降低胆固醇，一些人服用之后出现了肾脏问题。新近公布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0月有关金融工作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话，引发外界对中国央行可能很快开始大肆购买国债以刺激和支撑经济发展的热议。通过被称为量化宽松的大规模国债买卖来为经济发展注入流动性，是美日等主要经济体经常使用的一个刺激经济的金融工具。但是中国在过去20年间则一直避免使用这一工具，因为此举有可能带来通胀和资产泡沫化等不良后果。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美国第一猫威罗撰写了一本儿童故事书，以猫眼看白宫和美国。童书将于今年6月出版。白宫之猫威罗以猫的视角讲述自身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农场到华盛顿特区的旅程。2020年大选时，威罗在一场竞选活动中跳上舞台，给吉尔留下深刻印象。第一夫人发言人拉罗萨2022年受访时说，威罗的农场主人看到这一幕便知道威罗属于第一夫人。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星期四3月28号在亚利桑那州图森与来自墨西哥等国的代表举行记者会，揭示在即将到来的夏季跨越美墨边境的危险。图森空中及海岸分局巡逻队队长约翰·莫德林说，不幸的是，人口走私犯继续欺骗弱势群体，让他们相信非法越境进入这个国家很容易。人口走私犯对沙漠的危险和庇护程序撒谎。事实是，美国执行其移民法，我们的边境不对任何没有合法身份进入我国的人开放。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领袖，分析称凸显中国经济问题积重难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号在北京会见多名美国工商业界及战略学术界人士。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美中战略竞争方兴未艾之际笑脸迎接美国商界领袖，显示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严峻挑战。不过，在中共同时强化国家安全、让外商动辄得咎的矛盾政策之下，引商效果恐怕很有限。以下是张伟介绍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庄志伟的报道说，3月27日上午，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受邀出席者包括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公司黑石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和美国快递巨头联邦快递负责人拉杰·苏布拉玛尼亚姆等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片段中，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他还强调，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习近平说，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多位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现状令习近平感到担忧，又不相信李强的能力，因此才会决定亲自出马。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表示，习近平亲自接见美国投资代表，的确凸显出中国政府对于吸引外资的高度重视。刘梦俊告诉美国之音，
一方面是解决他投资不振的问题，强化国际投资对中国的信心，代表中国的经济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要解决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争端或者经济上的摩擦，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任教于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的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继续推动反间谍法，以及在香港通过基本法的第23条立法，也与其吸引外资的政策背道而驰。蔡明芳说，
中国的大势已定了，如果政治的态势没有改变，经济的态势也一定不会改变。他所有的立法都是在伤害诱因机制，都是在让投资人的信心降低。那说要去吸引外资投资中国，那是不可能的。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引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的说法，称此次高规格会见破除了之前一些西方政客、媒体针对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等安全法律的抹黑，充分表明中国坚持和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决心，有助于破除西方工业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疑虑。致人，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领袖，分析称凸显中国经济问题积重难返。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俄罗斯战争野心或不止于乌克兰，专家呼吁北欧急需新安全战略抵御中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引发了北欧地缘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新一轮扩张。军事专家建议，北约扩张和俄罗斯战术层面的挫败不应让欧洲陷入错误的安全感，北约需要将北欧视为一个整体，制定全新的联合作战规划和应急计划，以密切监视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志远。薛小山的报道说，波罗的海三国外交部长3月25号访问华盛顿，日程包括如何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北约未来发展的议题，并为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办的北约峰会做准备。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克里什亚尼斯·卡林什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俄罗斯的帝国野心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建议西方针对俄罗斯制定一项长期遏制战略，加强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除了俄罗斯可能将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迹象，中俄越发紧密的战略合作引发欧洲领导人的警惕。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尔古斯·查赫克纳3月25号表示，中国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乌克兰战争的结局，美国也必须醒来，更多地展现领导力，因为欧洲现在正在采取更多行动，这只是个开始。长期以来，中国在北欧地区的主要活动集中在经济、外交和能源方面，但是乌克兰战争也为中国创造了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的新机遇。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欧洲和欧亚大陆中心主任彼得拉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不断尝试干扰自由社会的言论自由和辩论空间，比如就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发出公然胁迫。另外，中国希望通过支持俄罗斯战胜乌克兰，从而向欧洲国家兜售美国衰落、东升西降的战略观念。拉夫说，基本上中国的战略是让俄罗斯成功，如果俄罗斯成功，那么中国可以去找北欧人，实际上是所有欧洲人，并在他们耳边低语，你们已经尝试过用美国的方式来阻止俄罗斯，我们在俄罗斯很有影响力，让我们从根本上说服俄罗斯来考虑你们的利益。拉夫说，中国这是试图通过武力胁迫对欧洲人说，美国的方式行不通，应该走中国道路。另一方面，拉夫指出，中国还试图通过介入帮助俄罗斯来加强和莫斯科在北极的合作，实现自身的北极野心。他说，中国认为自己是一支近北极力量，试图挤进北极机构。就北约而言，由于俄罗斯的全面入侵，北极理事会基本被冻结，该理事会的北约成员国基本拒绝参会，这让中国难以得偿所愿。但是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他们喜欢使用北极航线，通过北冰洋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这对中国来说是未来几年的绝对利益所在。在西方的制裁压力下，俄罗斯不得不更加倚重中国来进行能源合作、支持战争行动以及维护开发北极的长期目标。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俄罗斯战争野心或不止于乌克兰，专家呼吁北欧急需新安全战略抵御中俄威胁。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博鳌论坛登场，耶伦预定4月访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才刚在北京落幕，为期4天的亚洲博鳌论坛随即在海南登场。与此同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披露，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4月访华，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面。耶伦再次访华，对外释放什么讯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与嘉宾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许玉仁的采访节选。
那邱教授，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仍然能够作为亚洲甚至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引擎呢？
我们来看哈，除了这个总体经济成长放缓之外，中国国内的消费者信心不振，那无论是这个国内的投资或国际的直接投资，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幅的下滑，再加上最近中国的不动产市场面临到非常严峻的情况，许多建商都纷纷的暴雷倒闭，那对于这个中国的金融业来讲，整体的金融机构银行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另外固然股市，中国股市从二月以来开始有谷底翻身，例如上海证交所指数从大概二月初的最低大概2700点左右，现在已经拉到3000点左右的水位，那这个涨幅将近10%。但是2019年2月开始的各国股市报酬累计报酬率，美国是110%，台湾是111.26%，日本这五年的累积的报酬率有47%，而反观整个中国来讲，中国是-26%，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中国的股市它表现的情况其实也不好，这个它的总市值大概整个缩水了大概6万亿美元，那这个是相当惊人的数字。在此同时，美国整体的金融市场纳斯达克加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它的市值是从40万亿美元成长到50万亿美元，也就是它的市值是上涨了20%，所以并不是表示说全球经济不好，所以造成的股市价值的下跌，而是指这个问题便是中国独有的情况。除非中国的经济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负面的因子恐怕大于正面展望。
那请教许玉仁先生，你怎么看经济论坛背后美中之间的政治角力呢？有人分析说这显示了中共当局在积极谋求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联盟，排除美国，您的看法？
是的，赵乐际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呢，其实反映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的紧张跟挑战，他暗示着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呢，其实不但指出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困难、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及霸权主义的问题，然后也强调中国的本位主义，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和平和发展面临的挑战。那可以说这是一个美中之间价值观对抗的一种体现。那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呢，加强国际之间更多的矛盾，或者是继续维持这个零和思维而导致的分裂对抗，还是有可能会促成团结合作。目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面。那这种表态呢，不但是对当前政治国际政治的这个分析，但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面希望来寻求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个反映着中共当局其实努力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去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联盟，而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对美政策去做一个抗衡，而且在策略移动多边主义的区域合作，然后强化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这个地位，那渐渐的形成所谓东方中国、西方美国这样子的一种态势，并且逐步的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影响力。那这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角力背后，也凸显美国美中之间在贸易、技术、安全等领域的竞争，还有以及两国在未来国际发展秩序上面的根本分歧性的一个想法。那美中关系的未来，在未来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取决双方可能不能够找到共同点，然后去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分歧，以及在全球性问题上面合作的一个态度。
以上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许玉仁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日本首次开放致命性武器出口，专家称促进欧洲参与共同钳制中俄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内阁3月26号决定批准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次世代战机出售给其他国家，这是日本第一次允许出口与其他国家共同生产的致命武器。专家认为，日本必须松绑防卫装备出口限制，以因应中俄朝造成的地缘威胁。借由对北约国家输出武器，日本可以加深欧洲参与对于中俄的钳制。以下是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好的，志远，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针对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新的次世代战斗机，决定将基于自民公明两党的协议，在限制的情况下开放将次世代战机出口至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方针，并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修改防卫准备转移三原则的运作指南，这将是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采取和平主义原则，过去70多年来禁止向第三国出口与国际共同合作研发的武器。然而随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强，日本近年来全面修订了其安全政策，明确概述中国带来的挑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对此表示，必须实现制造具有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的战斗机的计划，以确保我们的国防不会受到威胁。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印太地区面临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的威胁，局面愈发不稳定。在地缘上，日本又被三个来势汹汹的拥核国所包围，若是继续困于旧有的安保体制而无法有所作为，不仅自身面临危机，还会间接协助冲突的形成。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其实是在回应其周遭包括中国、朝鲜及俄罗斯三个拥有核武而且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如果防卫装备与武器的出口限制再不松绑，对日本来说就会成为阻碍性的存在。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由于日本政党与民间社会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不断增强的态势已经高度警觉，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反对声浪，也希望见到日本透过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共同研发武器装备，扩大对抗中俄等国的阵线。詹祥威说，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要进一步确保欧洲各国对于日益复杂的印太安全情势有更多的参与及介入。简言之，从大战略的层面来看，除了美国以外，日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在这个区域对于中国以及俄国的一个牵制。
日本决定解禁次世代战机出口的消息一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月26日表示，近年来日方大幅调整安保政策，引发外围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对此，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中国对于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禁令的指责是倒果为因。
若不是中国近年无止境的军事扩张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威胁的话，日本基本上还会是那个只想自己默默赚钱的国家。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祥威认为，中国不会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也不至于对日中关系有所影响。
毕竟这是各国内政以及与各国之间的合作，从中国的角度也很难有太多琢磨。中国大概仅能呼吁日本勿忘二战， 谨守和平原则等的立场。
支援。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日本首次开放致命性武器出口，专家称促进欧洲参与，共同钳制中俄威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播出石坂明夫说三道四节选，彭丽媛是否会成为江青？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彭丽媛近日赴长沙调研，规格之高引发热议，独裁者只相信自家人。彭丽媛是否将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石坂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我也想从三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彭丽媛的参政的可能性其实是蛮大的。第一呢，我们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讲，就是凡是独裁者一定是多疑的，当他多疑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会只相信自己的家人。比如说我们看到毛泽东当年呢，他重用江青，那台湾的蒋介石呢，重用蒋经国，特别是在东方呢，就是传给家人，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习近平呢，在这个二十大之后呢，定于一尊，我想他对他女儿一定重点栽培的，但是说把夫人呢重用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可能性啊。那么第二个呢，现在中国的内部的状况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么一个时期了。因为呢毛泽东重用江青是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江青呢他当政治局委员呢是1969年的九大，因为毛泽东当时呢已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然后呢毛泽东对周恩来呢也是非常不信任，然后对林彪虽然是自己的接班人呢，那个时候林彪呢已经慢慢做大了，所以毛泽东呢就面临的呢无人可用或者无人可信的一个状况。虽然毛泽东跟江青呢夫妻关系并不很好，但是说至少呢他们有个共同的女儿，而且呢他们的利益是结合的，因为江青是带着毛泽东的符号的，江青呢很难背叛毛泽东投奔别的派系，所以说呢毛泽东在69年的时候呢就把江青呢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口气呢提拔到了政治局委员。今天中国的状况呢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啊，毕竟彭丽媛呢是一个怎么说，对习近平来说呢是有家人，也有一个共同的女儿，而且呢彭丽媛是带着习近平的符号的，他不可能跟别人联手在一起搞自己。现在呢习近平想让彭丽媛出山呢也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从个人素质方面来分析啊，就是说其实彭丽媛能够比江青扮演更好的角色。毛泽东跟江青结婚的时候呢，当时中共的别的这个领导人呢都已经约法三章，是不能让江青参政的，所以说呢江青这个资历是有问题的，而且呢江青的性格呢比较攻击性比较强，所以说他得罪了过很多很多的人。相对起来呢彭丽媛呢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在国民中的形象也是非常不错的。这几年我听到了很多中国国内传出的消息呢，是彭丽媛的夫人帮已经渐渐做大了。就是彭丽媛他是山东人，而且呢他在解放军呢一直做到少将，他是在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在政界呢其实他是一个暗含的山东帮的一个领袖。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提拔上来的军方的人物，山东人非常多，比如说新拔提拔上来的这个国防部部长董军就是山东人，武警司令王春宁也是山东人。当然呢我们现在呢光看到这个彭丽媛他去长沙调研这一件事情呢能够解读多少呢，我想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我认为这个呢毕竟是一个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
石坂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当今时事。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伟，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